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开始来讲的这个异端呢，是特别在中国里面的。我们谈到过这个摩门教，谈到过耶和华见证人，那么我们也谈过基督教科学会，那么这些都是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开始的一个异端。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个是在特别在中国开始的一个异端，虽然发生的时间不太长，但是今天在国内可以说在加宁教会里面可能是破坏力最大的一个异端团体，那个是叫做东方闪电。那么这个东方闪电实际上是90年代才刚开始的，所以不过才十几年的功夫，但是对于中国加宁教会的影响力破坏力可以说是空前的。那么虽然西方国家这些异端像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今天在中国教会呢基本上发生影响不大，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办法进入中国，因为摩门教跟耶和华见证人两个这种方式的而且一家家去摩门的这种传教的方式呢，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所以目前为止，虽然个别的零星的可能有一些耶和华见证人或摩门教的这些异端分子进入中国，但是工作还没有全面展开。相反的，在中国本土开始的这个异端叫东方闪电呢，却对中国家庭教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那么为什么叫做东方闪电呢？其实他们的这个名字取名是取自于这个马太福音24章27节，本来耶稣是警告我们说，在末后的时代一定你会听到很多各式各样的妖言惑众的话，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耶稣说这样的话你通通不要信，因为说这样话的人都是假先知假基督。那么因此他说，我将来要来的时候不会在东方，不会在西方，不会在这儿，不会在那儿。我来的时候，他说好像什么呢？闪电从东方发出，直到西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他的意思是不是他从东方发出？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人子在降临的时候，下一次不会好像静悄悄的，以前出生在马槽里，今天会出生在牛棚里吗？不会的。将来基督的再临就是从天而降，是全世界的人同时看到他，好像你看到闪电一样，从东到西，全部的人都看见了。但是东方闪电把马太福音这句话呢去头结尾，结果却用这句话来说，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是来自于东方，所以叫做东方闪电。那么当然他们自称为基督已经二次降临了，不但在东方，就是在中国，同时据说是河南的姓邓的一个女的，所以是个女基督。但是有趣的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真正见过这个姓邓的女基督，他从来没有公开露面过，甚至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甚至你更可以说到底有没有这个人都是可以怀疑的。那么同时由于这个人呢非常的神秘，神龙不见尾啊，几乎没有人见过他，谁要见他，他就说你敢见到这个活生生的基督吗？好像你见到神的话呢你都会被击杀的。所以呢他是不鼓励，也绝对不准人说想要去见这位女基督的，因此这个人从来没有露过脸。但是很有趣的是，就是说这个机构呢经费非常充足，经费非常充足，他们可以印制各式各样的这种宣传的一些东西。不单如此，这个机构呢他们财力非常雄厚，所以他们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事情。当然以后我们提到他传教的方式当中会用钱啦，会用各样的方式啦等等。那么当我们谈到这些方法的时候，事实上你要记得一件事情，那就是说在他们整个的传教方法当中，这个金钱的问题好像来源不是问题。而我们知道家庭教会一般是很穷困的，那么他们财力怎么那么雄厚呢？那这个组织背后到底怎么回事呢？而且这个组织对家庭教会的弱点了如指掌，说他们用的各样的方法呢几乎是专门是冲着家庭教会来的。所以因此呢这个异端团体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因此有些人说这个异端团体的背后可能有另外一股的力量在操纵，那么甚至有些人认为说 这个异端团体的背后是不是中国政府的国安局呢？当然从许多迹象来看，这个可能性是不能够排除的。这个以后我们会谈到他关于这个他使用的策略方法问题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种传说。那么所以这个东方闪电目前在国内几乎各省都有这个东方闪电的这个组织，在河南呢，在安徽呢，山东呢，广东福建呢，各省都有。那么基本上他们所使用的这个传教的策略，我们简略的说明一下，那以后我们会更详细的来说明。那么基本上呢，异端团体我们知道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对于一些不清楚的信徒呢特别有兴趣。因此也就是说，所有的异端团体通常他不是找非信徒的，他是找信徒，或者说一些挂名的啦，基督徒啦，或者是这些好像略为所知但是又不太清楚的，比如说天主教背景的人啦、等等哈。那么异端都是有这个特征，东方闪电特别如此。那么以后我们会提到东方闪电的策略，他们有一本册子曾经很强调一件事情，那就是说他们基本上传教的对象呢可以这样说，他摆明了就是对家庭教会的。那么他说，如果这个人是异教徒，就是佛教徒、回教徒、伊斯兰教徒，他不碰你的；如果这个人是不冷不热，他也不碰你；三自教会他也不碰你。他专找什么呢？家庭教会的，越热心他越对你有兴趣。这个是东方闪电的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那么当然很多所谓在家庭教会中很热心的人不一定信仰根基很清楚，真理根基还是不清楚，才容易上当。那么他们在农村非常的活跃，那么因此呢，他们到处会在家庭教会中拉羊。那当然我们会以后会提到他们最主要的方法是要卧底。你知道这个卧底是这种我们搞这个政治特务所用的方法，那他们实际上就是用这个方法卧底。他们会到一个家庭教会中隐名埋姓一两年两三年，让你毫不晓得这个人原来就是这个东方闪电的。那两三年之后呢，因为他表现得热心啦、追求啦、渴慕啦，让家庭教会的人深信不疑，然后慢慢的他开始有了领导作用，然后那时候真面目现出来了，他就把整个教会带走了。这是他们所用的一些方法。那么因为他们号称是女基督，所以他们东方闪电派里面的所谓的传道人呢，所谓的骨干分子大多数是妇女，大多数是妇女。那么他们称他为闪电使者，这有点像武侠小说一样。那么他们一个村一个村，一个省一个省，一个县的到处开疆破土。然后呢，他们表现得好像很有爱心，那很热心工作各样的事情。然后呢，他表现得很渴慕，然后常常请一些人说到他们外地到他们偏远的地方去跟他们分享啦交通。但是他常常有的时候这样把一些传道人带过去的时候，接下来他们下面的招数就出来了，有的时候会给你洗脑，有的时候是威迫利诱的，那么包括色情引诱，然后把这些所谓的传道人呢，可能能骗的骗，能拐的拐，不能骗不能拐那就打啊。所以这种情形他们用的是很多的方法。那另外呢，他们我就说经济上他们似乎财力很雄厚，他们可以印很多自己的宣传的一些材料。那么所以很多人在农村，你知道这种属灵书籍很少，材料很少的，那么因此很多人不知不觉就上当了啊。他们难得看到一本书的，所以有时候这些书籍会让他们上钩。那么当然基本上东方闪电的文化水平是不高的，所以他们所写的材料事实上，如果说你对真理很熟悉，而且你很好的属灵材料看过的话，你不会受这个吸引。但是这个材料对于中国农村的家庭教会却已经有足够的相当的影响力了。那么所以最近这个东方闪电想要到海外在华人教会当中来发展，那似乎我们看过他发传单，那甚至他寄过一些小册子，那么包括我自己在 Boston 就收过这样的东西。那这个小册子呢，事实上是他们从美国寄的，而且是用繁体字印的，所以这个不一定是在国内印的，可能就在海外印，然后直接发送到各教会去了。但是我所知道是，虽然他们发一些这种书啊小册子，但是对海外的教会可能目前影响还不大。那将来的发展我们要注意，但是我想他在海外的发展恐怕不像国内农村的教会那么容易。那么他们有什么特殊的经典吗？很有趣的是，待会我们会提到，就是他基本上他们对圣经的态度是很暧昧的，是一种叫做两面手法。他们也用圣经引经据典的 来证明他们是真的，然后他们是带来的基督，选择性的用一些经典经文来支持他们的立场，但是到了必要的时候他们就翻开真面目的话呢，他们基本上是否定圣经的权威性的啊，圣经的权威性。那所以呢他们就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经典啊等等。那最有名的经典最常用的一个是叫做东方发出的闪电，这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经典，叫东方发出的闪电，所以叫东方闪电。还有一本书叫做神像全宇宙的这个发生，神像全宇宙的发生，还有一个叫做化在肉身显现。那么像这本在美国发行的这个等于说是它叫选篇，表示说是从别的书里面摘录的一些东西，它名称叫做神在中国的发生。那你知道它有一本书叫做神像全宇宙的发生，那这个是在神在中国的发生，可见这本书是从那本书里面摘要选出来的。那么他们这些书有的时候是非常的庞大的，像东方发出的闪电这本书有400多页，然后神像全宇宙的发生像这样的书呢可能有三册，每一册有1000多页，所以他们是收集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那么当然都是一些他们自己的这种奇谈怪论，但是呢有的时候引经据典，有的时候就发出自己的奇奇怪怪的言语。那么像那本书叫做化在肉身的显现，这句话呢有些人认为跟聚会所有关系。那么以后我们会提到所谓的聚会所，李长寿的这一派呢在中国大陆叫做呼喊派。那么李长寿自己翻译的所谓恢复版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是用这个他用话来取代的道，我们常说道成了肉身，那么李长寿用的话就叫做话在肉身显现，就这句话是来自于李长寿的这个恢复版圣经。那么因此有些人认为这个东方闪电可能跟呼喊派有关系，或者说至少我们可以说这个东方闪电派里面的一些主要的领导人当中有一些人是出生于呼喊派的，但是我想我们不一定能够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这个东方闪电派就是属于呼喊派的一个分支或者从这边出来的，可能个人有受那个影响，他们用的言论也送了用了一些呼喊派的一些材料。那你知道我们说过这个东方闪电可能背后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团体，但是他们是的确精心的对基督教的各个团体呢有很深入的研究，他也知道呼喊派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力很大，所以呢他借用了呼喊派的一些材料言论还有词句，那我想有一部分的原因也是要拉拢这些呼喊派里面的信徒，那并不等于说这个直接跟呼喊派是有关系的。那么这是他们主要的一些经典。那么待会儿我们谈到他错误的教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看他这本书里面，至少我手上的这本书，他们提到的一些奇谈怪论。那么他们最主要的真理上的错误在哪里呢？那么第一个，这个东方闪电派呢是反对三位一体的，他们对三位一体这个基本的基督教的教义基本上是反对的。他们认为呢，事当不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他们相反的是认为说父变成子，子变成灵。什么叫父变子，子变灵呢？意就是说旧约的时代那个父旧约时代只有父，那就是耶和华，到了新约的时代父变成子了，所以只有耶稣了，然后耶稣死而复活以后现在就只有圣灵了。而他们自认为基督的二次降临其实就是圣灵的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显现，你可以这么讲，所以基本上否定三位一体同时存在的。那么他们也主张神在不同的时代呢有时候有不同的名称啊。那么在旧约的时代就是律法时代呢，他们称为神的名字叫耶和华。那么这个耶和华呢，他说他创造了人，但他不认为神是无所不知的。那么第二个时代是恩典时代，那就是耶稣，所以第二时代是神叫名字叫耶稣，是属于恩典时代的名称。但是耶稣他认为是受造者，不是造物者，因为他否定三位一体，他是受造者。那么到了现在这个时期，他们称为三个时期，叫做国度时期。那国度时期，那神的名字叫什么呢？他说神的名就叫做闪电，所以东方来的闪电又是女基督，他名就叫做闪电。所以因此呢，他说三个时代有三个神的名字。如果以后有机会谈到这个民间宗教的话呢，如果你谈到这个民间宗教，一个影响很大的叫做一贯道，以前曾经叫做过白莲教，叫过别的名词的。那么这些民间宗教事实上就三教三节末期的一个概念，就把这个历史分成三个阶段。 所以他们这个三个时期也可能受了中国民间宗教的一些影响。那么他们说，只有相信这位第三个时期的这位神叫做女基督，就是闪电的话呢，你才能得救啊。那么以前他说，以前耶稣所说的话呢，通通作废。那换句话说，在这个地方他慢慢就看见他适当否定了圣经上很多有关的话。那么如果你看到圣经上有关的话，耶稣提到说将来他再临的时候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刚才我们提到过马太福音24章，耶稣就清楚地表明了，如果有任何人宣传说基督在哪里出现的，那都是假先知，那这句话就直接可以否定东方闪电的，所以他说耶稣以前所说的都不算数啊，诸如此类的。那么这个是他们反对三位一体的。那么当然圣经上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理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也不必在这里多说。那么所以像约翰福音1章提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成肉身，这些经文如果我们把这些权威性的经文仔细来思想研读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基本上三位一体的真理是无从辩驳的。一个反对三位一体的，反对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约翰一书说得很清楚，那就是这个灵是敌基督者的灵。所以东方闪电所说的这个真，所说的这个道理，就表明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异端。那么第二个，他们是反对圣经的权威性的。我说过，他们好像中国大陆说法就是拿着红旗呢打红旗，他们是拿着圣经批评圣经的，他们用圣经一些的话来支持他啊。譬如说，当他们提到说这个为什么有女基督的时候，他就会引经据典的除了马太福音24章，他还会引用这个以赛亚书，这个41章第1、第2节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人，耶和华把各列国交给他。其实如果你仔细读以赛亚书41章，你就发现他是断章取义的。那边所说的东方兴起一人是谁呢？波斯王古列。他讲波斯王古列会兴起，打败了巴比伦帝国，然后古列会让犹太人回归。所以做东方兴起一人是讲古列，他把这个中间的都去掉了，关于古列王、波斯王通通去掉了，因此东方兴起一人，东方闪电。然后呢，他又用这个耶利米书提到说31章22节提到说，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互为男子。所以他引用一些圣经来支持他的论点，但基本上他是否定圣经的权威性的。他要人放弃圣经，你不要读圣经了，读圣经没有用，这是字句。他说你的信仰是字句。那么譬如说我读几段圣经你看看就知道他对圣经的态度。譬如说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到说人若是把神的话说话看成是简单的圣灵的开启，把使徒和先知所说的话当作神自己所说的话，那就是人的不对。他说圣经是使徒和先知的话没有错，但那不是神的话，你以为使徒和先知所说的就是神的话，那是你搞错了等等。那么所以因此他是否定圣经的权威性的，否定圣经的权威性。那么这个书里面当然有非常多这一类的一些话语。那么另外他譬如说了哈，谈到这个圣经的问题，他们就说很多人都是在圣经的里面来寻找这个信仰，圣经里面来认识这位神。但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个东方闪电常常这个写的书呢，常常把第一人称就是神，他自己就是神了他说如果把我和这个圣经画作等号来看呢，那么没有圣经就没有我了或者说没有我就没有圣经了，那是你的大错特错了那么换句话说，他认为他说的话跟圣经的话不一定相等，他超过圣经的话也就是说圣经里面，如果我们把圣经看为神的启示，你就会看见很多他的这个错误，看见东方闪电许多的这个不一定自圆其说的事情，那也看见很多他的错谬的地方。那因此他首先就是要把圣经的权威性把它否定掉了。那么所以呢，他认为圣经呢，旧约圣经是摩西啦还有其他的这个作者想象出来的大陆说法是瞎掰出来的，那么也不是圣灵的启示，那么而且呢过时了旧约新约都已经过了几千年了，那么因此呢不要读圣经。那不要读圣经读什么呢？相反要读他们所写的这些书他们自己的经典，像东方发出的闪电等等。那么他们写的经典又依据什么来确定他的神权威性呢？他说你不能问，这就是神的话，你就必须相信，而且绝对死心塌地的相信， 你不能够有任何的怀疑。那么其实如果你仔细读他们的书哈，当然我说这本书是摘要的书，不是他全文的书，不过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他写的这些东西呢，一方面非常口语化，口语化就是像我们讲话一样，但是也因为是口语化的，他一点都不是一个像一个正式的经典一样，然后有扎实的内容，能够前后连贯的哈，它这不像是普通一般所谓的经典。那么通常它都是用第一人称，我，它就代表我说的。其实你要注意到，即使是先知书，当他们引用耶和华的话语的时候，先知也不常从头到尾就是我的，他有的时候会说耶和华说，然后他用引号，那我怎么样怎么样，用一些这样的话。但是他们的书里面几乎从头到尾都是用第一人称的。那么同时呢，他们的话语里面常常会攻击我们今天所谓的基督教的最核心的基本信仰。但是呢，他们里面有些观念呢又混杂了一些佛教的所谓轮回的观念，还有民间宗教的万教归一的这种说法。所以你会了解因为在我们家庭教会当中呢，除了很多的信徒知识水平很低半文盲以外，那也有很多家庭教会的信徒也的确虽然说是信的基督教，他的思想中可能还混杂了一些民间宗教啦、中国传统宗教的一些影子。所以他们所写的书对这个家庭教会有很大影响力，就是说他非常吸引有这些热心有余但对真理的了解不清楚的信徒。那尤其在真理不清楚的信徒，他们的信仰常常就是掺杂式的，掺杂了一些中国民间宗教的观念，不知不觉掺杂在里面。那他们写的东西呢，也迎合这些观念，然后把他们吸引过来拉进他们的这个里面去了。那么所以像这些东西来讲很明显，那么启示录在最后结束22章结束的时候，很明显的警告我们，谁在我们的圣经上删减了什么，他将要被从生命册上删除。所以像东方闪电，他们把圣经贬低了，把圣经的权威性践踏在地的时候，这很明显的这是一个异端的一个伎俩。那么当然不止东方闪电，在以前我们说过的跟以后我们还介绍的其他的异端团体当中都有一个共通的特征，因为魔鬼撒旦知道一件事情，只要你能够明白圣经，而且紧紧的抓住圣经的真理，那么这个邪魔外道啊，这些异端邪说是没有办法将一个人的信仰夺去的。那么因此他要把一个人从正道当中带开带入邪途的话呢，他一定要先破坏的就是圣经。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特别注意有一些团体对圣经的权威性提出质疑，提出挑衅，然后故意混淆是非的话呢，那个东西就要很小心。那么也有一些我们将来会提到所谓的极端团体，他不一定否定圣经的权威性，可是有意和无意之间，圣经的这个关键性核心的重要性呢就放在次要地位，那个都是给魔鬼留地步的。这是所有的异端邪说几乎共用的一个手法。那么另外第三个他们的错误是什么呢？提到基督再临，因为他们提到基督二次再临了。那么当然我就说过了，他们断章取义的为自己来辩护，说基督已经二次再临，而且再临呢在中国，而且是女基督。所以在东方闪电的信徒当中绝大多数是女的，女的比较多啊。那当然他们的女权非常高涨，那同时呢他所谓的闪电使者大多数也都是女的啊。那么这个他们除了这个谬解圣经以外呢，基本上对于基督的再临的解释跟我们圣经上的启示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我们圣经当中提到这个基督再临的时候，非常清楚地强调一件事情，那就是基督再临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审判的日子，是耶和华的日子，那么是一个末日的战争。但是你看看今天所谓他们的基督二次再临，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其实跟过去一样，虽然有战争，虽然有天灾人祸慌慌乱乱，但是并没有一个世界结束的一个迹象。那么到圣经上所说，当基督再临的时候是千禧国的千禧年的开始，在千禧年之前有末日的战争，末日的结束，那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所以他们的所谓的基督再临跟圣经上所描绘的，所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所提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形象。那他们只是把圣经中某一些牵强的也断章取义的来符合他们的情况的话呢，他们把这些圣经拿出来用。所以他们是在基督再临这件事情上也是完全偏离圣经的。 但是我们也说过，其实有很多的异端邪派常常在末世论，关于世界末日的来临、基督的再临这些事情上，然后危言耸听的啊。那么东方闪电也是抓住这个同样的一个特征。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他们的特征里面一个就是说，东方闪电呢，就是把所有信徒分门结党，他们分成五个等级。那么对他们来说，最高等级的叫做众长子，众长子是最高等级的众长子。那么他说，所有的长子其实都是神了、啊，所以你会注意到了哈，跟摩门教有点像。摩门教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神，但是东方闪电里面每一个所谓的众长子，这些人他本身几乎都像神一样。那么他说是在神创世以前就已经先生的那些人，他称为众长子，他们有审判的权利，有咒诅的权利，有刑罚的权利。那么第二种呢，他叫做众子。众子呢，对他们来讲就是那些能够顺服这位你基督的话，乖乖听话奉命行事的，这叫做众子。而且呢，能够为你基督奉献一切的金钱财物精力时间的人叫做众子。这是等于说除了众长子以外最高级的叫众子。然后再来就是所谓子民。子民的话呢，是能够达到一个顺服的这种标准啊，能够透过神的发声达到这个标准的信徒，就是说什么样事情要求照这个教规啊，这个很守他们的规条的。再来呢，一种叫做效力的。什么叫效力呢？就是指一般只信耶稣但是不信你基督的，只信耶稣不信你基督的，就是说相信圣经中的耶稣却不相信这位你基督的话呢，这种叫做效力的，就是次等级的啊。那么他们会死后呢还要再轮回的，所以你就注意到了哈，我们说过他们是一种宗教的混杂，所以呢有混杂的一些佛教的观念，关于轮回的事情，他们还要将来轮回再做人，然后再来为神效力，叫做效力的。那最低等级就是灭亡的，就是不信这个东方闪电通通叫灭亡的，那么抵挡到底的，将来要在永火当中受刑罚的。那么在他们自己的书上哈，他们也有这样，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的跟随者里面有一种叫做做祭司的，做带头的啊，这个我们所谓的众长子的啊，做祭司的，做带头的。第二种是做众子的，众子的，我们刚刚说的做众子。第三等级的做子民的，啊，最后一个是做效力的啊，他是分门别类。他说，因为这是依据他们对这个女基督忠心的程度来分门别类，是他们的一种区分的方法。当然他们自然而然就把自己忠实的跟随者抬高了，成为一个特殊等级的人。那么关于东方闪电哈，在国内嘉陵教会我曾经看到一本册子，专门提到各种的异端邪说的防备，那其中有很大的篇幅是专门讲东方闪电，就是因为东方闪电在中国嘉陵教会当中的破坏性很大。那其中最有趣的是在这个册子的最后有一个附录，显然他们拿到了这个东方闪电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训练教材。这个训练教材它就叫做说如何在家庭教会当中卧底潜伏的一个训练手册。训练手册就是训练他们的信徒如何潜伏在家庭教会当中，然后慢慢来达到这个目的，然后来勾引人啊，然后做各样的事情。那当你读到他这个手册的话呢，你会叹为观止。所以很多人这样说，我个人有某种程度的同意，就是说东方闪电跟别的异端团体有点不同。这个东方闪电派呢，他们的背后的团体是有一批特殊对基督教很熟悉很了解，而且专门来破坏家庭教会的。那么他们对家庭教会的熟悉，包括对教义组织所有的熟悉，然后对所有漏点这个弱点的这个熟悉程度，然后以至于他们所设计的方法是专门针对嘉陵教会的，真的是让你觉得非常不简单的一个团体。那么他们传教手法是什么呢？他第一个，他是专门找什么对象的人呢？他说专门要找热心爱主的。我说过的，对冷淡退后挂名基督徒他没兴趣，异教徒没兴趣，对无神论没兴趣，三自教会不碰。所以因此呢，他说一定要去什么家庭教会，然后越热心的你越要盯着他，所以越热心爱主。但是这些热心爱主的人呢，这里根基不清楚，然后比较天真，天真就是说很无知，很容易相信人的， 啊，然后就傻傻的就可能上钩了。所以他们要找那种热心爱主，所以他会在家庭教会中卧底卧一段时间，他仔细的观察这个家庭教会当中谁带头的，然后这个人带头的人圣经熟悉不熟悉，那各方面的情形，所以他会分辨，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选定了对象，然后才下手，这是他们所厉害的地方。所以呢当我们要注意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到有些时候教会有一些人呢看起来很热心，但是你搞不清楚他的背景，那么这个时候在家庭教会就要特别的小心来注意这样的人。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